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由于美国政府在2020年对香港特首李家超实施制裁，他将被禁止参加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外交部表示，美方对包括李家超的中方官员实施制裁，本来就是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霸凌行径，现在呢又以此为由拒绝邀请香港特首参加 APEC 会议，这是错上加错。美国有媒体担心中方可能因此而拒绝习近平与拜登会晤来报复美国，那么美国禁止李家超赴美开会有没有道理？实行了国安法之后的香港还有没有必要成为中国之外的一个独立经济体？习近平会不会拒绝美中酝酿已久的拜习峰会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王浩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汪博士您好。
哎，大家好。
好，我们看到美国呢以对李家超实施了制裁为由拒绝他参加这一次 APEC 峰会，其实呢这也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国港人华人和国会议员向拜登政府施加压力的这样一个结果。港府和李家超呢来敦促美国应尽东道主之义务和责任，邀请李家超出席峰会。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从美国国内法律和国际法规则来看，拜登政府拒绝李家超赴美开会有没有道理？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应该说拜登政府拒绝李家超到美国来开会是有道理的。
嗯，
因为在此之前，在2020年，美国政府就宣布了对这个以林郑月娥为首的香港特区政府11个高级官员实施制裁，而李家超当时是保安局长，那就在制裁之列。后来李家超自己成了特首，因为这个制裁是永久有效的，所以现在李家超都成了特首，他当然仍然在被制裁之列啊。那么根据这个当时的美国这个决定，那当然他就有理由拒绝让李家超到美国来开会。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当然说起来话长。我们知道，早在1992年，美国就通过了一个这个香港关系法，其中就谈到，如果香港失去了它的这个自治地位、自治性，那么美国呢就会考虑就会停止，这个对香港的特殊独立关税区待遇啊。到了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高潮期间，美国的这个国会参院众院又通过了一个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其中也明确的写道，那就是如果香港失去了它的自治性，变得和中国大陆没什么区别，那么美国就会考虑停止香港的独立关税区。那么对这些这个规定，到了这个2020年，那中国的全国人大通过了香港版的国安法，而根据这个国安法呢，实际上从根本上取消了香港的这种自治性，因此美国方面当时就做出个决定，停止了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同时也宣布了香港对香港十几位高级官员的这种制裁，就是从这么来的。当然中国他一开始他就反对，他就说你这个独立关税区地位是原来的关税贸易总协定，也就是后来的WTO 世界贸易组织赋予的，因此你美国你不能单方面的就停止就取消啊。那其实问题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你过去确实早先香港之所以被赋予这种独立关税区地位，是因为它是殖民地啊，那作为殖民地它可以享有一种特殊的这种独立关税区啊。那么照这么说呢，当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不再是殖民地了，他就应该失去他的独立关税区地位了。只不过在1984年发表中英联合声明， 其中中方表示，对香港呢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实行高度自治，50年不变。那么基于这一点，也就是基于中方提出的在香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50年不变，这样子使得香港的独立管理区就得以这个延续。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如果中方不遵守他的承诺，使得香港不再有他这个一国两制，不再有他的这种高度自治，那么你这个独立管理区那相关的国家当然就可以停止，当然就可以取消，他本来是从这么来的啊。那么你这个在反送中之后，你中国既然推出了香港版的国安法，使得香港的自治性基本上是这个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基于这么一种情况，当然美国他就有足够的理由，无论是从他国内法来说，还是从国际法来说，他都有足够的理由，停止香港的独立管理区。同时呢，也根据同样的道理，他就有理由对香港，这个执行这些国安法，否定了香港的自治性这些高级官员进行制裁，包括对李家超进行制裁。那么你现在你李家超，固然你按照这个 APEC 峰会，李家超作为那个香港的特首，而香港作为这个 APEC 的一个成员，他是应该来参加的。可是因为你是在这个美国政府的制裁之列，而这个制裁是永久性的，那么因此他当然有理由拒绝李家超到美国来开这个 APEC 峰会。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美国禁止香港特首来美国开会的这个法律基础。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认为美国当年制裁李家超就是错的，现在呢你又无理拒绝他赴美出席峰会，这是错上加错。我来请教台北汪浩博士，您怎么看中国方面的这个指责呢？
第一，这个我同意胡平老师的说法，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完全有理由决定他要对谁对香港也好，对澳门也好，对其他地区给予特殊关税地位的这样一个权利，这是美国政府的权利，要不要给一个香港的特殊关税区的地位。第二，这个作为这个美国对于香港的特殊待遇是建立在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执行一国两制，执行中英联合声明，维护香港高度自治的前提底下的。那现在无论是习近平中国政府也好，还是香港特区政府也好，已经彻底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的一国两制、香港高度自治的这样一个情况。因此美国政府对于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这些官员实行制裁，对他们这个侵害香港人民的自由人权的作为实行制裁，这也是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应有的权利。第三，在李家超被制裁的情况下面，在邀请他进入美国，可能会引起很大的美国司法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在一个被制裁的人进入美国国境，你是不是就要对他实行拘捕呢？你是不是要对他执行引渡呢？你是不是要实行更进一步的这个制裁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让他来美国反而是减少了可能的外交冲突的情况。我认为这个做法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完全合理，应该做的事情。
好的，我们刚才呢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这个美国禁止李家超赴美出席 APEC 峰会的这种做法的进行了评论。两位嘉宾发表了看法，那么我们来听一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 Jason 的这位网友，他在我们这期《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昨天的节目预告上这个发表评论，然后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这样的一个评论。 Jason 说禁理没毛病，习拜会 爱开不开影响不大。另外一位叫 Dicky Cheng 啊，他说美国知道自己无权这么做，但就是在签证上刁难，如果敢胡来那我们就走着瞧。嗯，另外一位叫 King 王，到时候再说，李家超会参加会的。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引用了这么几位网友的评论，我这样啊，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单的评论一下我们啊这些网友们他们的看法，什么看法都有，有亲中国的看法，有同情美国这边的看法啊，我们来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单的简要评论一下。首先胡平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有的网友提的非常对，就是你现在你美国这个拒绝李家超到美国来到开 APEC 峰会完全是有道理的啊，哪怕你中国你接下来你要对要这个取消拜习会，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我觉得这说都是非常正确的。
好的，那么会不会取消拜习会我们下面接下来会分析啊。汪先生您的看法？
我是觉得我们应该鼓励习近平抵制 APEC 会议，习近平根本不应该去美国，应该跟这个李家超同进同退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习近平作为维护国家主中国的面子，也是需要表示他的态度嘛。他根本不应该去美国，这样的话反而可以帮助拜登总统邀请台湾蔡英文总统可以去参加 APEC 的会议。反正啊，习近平不来，蔡英文就可以去了嘛。这个对这个美国也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么多年来，这个 APEC 自从成立到现在，台湾的总统从来没有正式参加过 APEC 会议。那如果这一次习近平不能去的话，李家超不能去的话，正好美国可以邀请蔡英文去嘛。
这很有意思。那么究竟习近平会不会去？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中呢，会涉及这个问题，重大问题啊。香港回归中国以来，我们看到它一直呢是以独立关税区地位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但是反送中运动失败之后，中国中央政府就加紧了对香港的控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香港作为中国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美国和国际主流社会对目前香港地位的这个定位呢？
我觉得美国和目前的国际主流社会对香港的定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是符合实际的。自从在2020年5月，中国的全国人大通过了香港版的国安法，那就标志着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不复存在，就标志着香港的高度自治已经不复存在，那从而也就意味着香港作为中国之外的独立经济体这个地位也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这是美国和国际社会做出现在这个判断的它的一个基本依据。而这一点呢，我们看到自2020年以来，在这些方面的情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反而更加恶化。你看就在不久之前嘛，港府居然对8位在个海外的香港人发出了悬赏的通缉，这8位人中间有几个都已经都是美国人了啊，那香港政府居然就对他们要悬赏全球通缉，那就可见，而且还对他们这8位人在香港的亲属进行骚扰和威胁，那可见现在的香港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现在的香港政府，就包括这个以李家超为首的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在践踏一国两制、摧毁香港高度自治方面走得有多远。所以基于这么一种情况，那现在美国和国际主流社会对香港的定位当然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看到自2020年以来呢，美方要求香港输美产品要修改原产地的标记，要求呢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表明 这些就表明啊，至少美国已经不再把香港视为一个独立关税区来对待了。那么有观察人士就看出，美国现在拒绝香港特首啊出席 APEC 峰会，可能呢会导致一个全面封杀香港的国际地位这样一个状况。我来请教汪博士，您觉得这是美国的目的吗？对香港会有什么样的打击和影响呢？
当然，美国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香港能够落实他在中英联合声明中间承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但是正如胡平老师说的，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特别是中国通过了港版国安法以后，香港已经彻底失去了高度自治的地位，已经失去了一国两制的伪装，已经失去了这个在实际运作中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社会方面不同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区域的状况。实际上香港现在的日常的这个中共对香港的管控跟中共对于深圳或者上海的管控已经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也好，美国政府也好，对于香港的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是应对香港实际的状况的一个必须做的一件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如果不改变它的这个违反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港版国安法也好，也包括香港的各种选举法律也好，还是香港对于这个人权和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的这种破坏的情况也好，如果香港政府不改变这样的情况，那当然国际社会、美国政府不应该继续给予香港一个所谓独立关税区的待遇。这种事情是必然在发生的，而且我觉得美国政府做的非常有道理。
好，那么正像我们一位网友，他叫Simsum2020， 他说不要搞港独，请直接永久把香港踢出 APEC。 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也讲到这个问题，香港现在已经跟中国内地的一个大城市像深圳啊、广州啊什么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好，我们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我们大量的观众的评论也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首先是叶永祥，拒绝李家超参加在美国举办的 APEC 极为正确，展现美国对民主自由的这个价值的坚持与实践，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另外一位叫鸭蒋，香港被统一，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省，当然丧失了出席 APEC 的权利，到处瞎逛，说李家超去不去其实都没有用，反正他能做什么都由中央政府说了算啊，说了算。就是说刚我们大量的这个网友还有观众他们的看法呢跟我们两位嘉宾的看法是一样的，认为香港啊现在呢已经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内地城市差不多，那么就没有必要以独立经济区的地位来出席国际会议了。那么我们下面看中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美国的这个举动呢给习近平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中国有美中关系学者就这样认为，说美国当面好话说尽，派遣高官鱼贯入京访问，背后呢却坏事做绝，竭尽刁难打压中国之能事。因此他预计习近平不会给拜登好脸，美中官员酝酿已久的拜习峰会啊已经危险了。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确实从现在情况看，原来规划好的拜习会很可能就泡汤了。但是按理说你不应该泡汤，因为你制裁美国制裁李家超又不是新近才制裁的，三年前就制裁了那么你不久前美中高层这个有很多会谈已经在规划在未来不久就是有拜习会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发生什么新情况吗？ 美国拜登政府没做什么新的事情吗？他这次不让李家超来，实际上就是三年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嘛，所以不是现在才定下来的呀。因此呢，他不应该影响你们前一阶段双方谈好的事儿。所以拜习会原来如果说在什么时候要举行，那么按理说就应该照常举行才对。
嗯。
不过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习近平很好面子，他觉得美国不让李家超到美国去开会，是伤了他的面子。所以他必须要报复，因此呢，他就有很有可能，拒绝原来已经规划好的这个拜习会，
嗯，
这是有很有可能的。但是呢，问题在这儿呢，你习近平如果来拒绝拜习会，这个上楼容易下楼难，那你怎么下台阶呢？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你习近平总是要和拜登见面的吧？那你以后你什么理由再去和拜登说我们见面的问题呢？啊，你不能说你拜登改成错误了，你不制裁李家超了，我就可以见面了。那个制裁李家超是永久性的，那拜登不可能改变这一点。那你是不是说你就永远不和拒绝和美国总统见面了呢？那这他又肯定又做不到。换句话说，你现在可以以美国拒绝李家超去美国开 APEC 峰会为理由，这个拒绝本来已经规划好的拜习会。问题是你将来总要有拜习会的，你那个时候又怎么开口？所以就上楼容易下楼难。当然话要说回来，我们也知道现在美中双方虽然王不见王，拜登和习近平没有直接见面，但是双方的各种沟通还是有的，很多具体事情呢还是这个有沟通的管道的。也就是说，你说你不见也没什么了不起，也没有什么大的妨碍。
嗯，
所以这里头呢，下面习近平他会不会就因此而拒绝本来规划好的拜习会，这个确实是很有可能。但是呢，这么一来，我说他也会给他自己造成极大的困难。
嗯，那么胡先生认为呢，虽然这给习近平出了一个难题，但是习近平有可能呢，这个不见拜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香港一些学者却认为，北京面临两难境地，但是习近平不会轻易放弃美中官员酝酿已久的这个拜习峰会，因为目前表面看来是美国主动呢要求美中之间恢复高层对话机制，但其实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地方更多，尤其是在这个当下经济下行的时期。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拜习峰会的这个前景？您觉得还有没有戏呢？
我自己觉得习近平不去美国的可能性在增加。
嗯，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刚才胡老师说的习近平的面子问题，就是如果李家超真的去不了美国，而习近平去的话，明显的就是向美国低头，这是一个面子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发生的秦刚的状况。秦刚的状况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实际上外界猜测很多，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秦刚可能是有一些原因，在跟美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有一些泄密的状况，或者秦刚在跟美国官员布林肯会谈的时候有一些给了一些信息让习近平事后觉得很不满意。但无论如何，秦刚的状况也造成了这个过去这个几个月美国官员跟中国官员的很多的交流的这个有效性现在打上了问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内心是有一些猜疑的，他可能会觉得秦刚也许是出卖了他，也许秦刚泄露了国家机密，也许这个秦刚是跟美国在唱双簧，在给他挖一个坑让他往里面跳。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有可能做出决定，现在暂时不去美国，不跟拜登会谈，确保这个重新定位这个美国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对美国的政策，才能够 使得他的这个在中国国内和党内能够夺回这个习近平对美外交的一个主导权。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虽然说是一种我个人的一种猜测，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
好，我们两位嘉宾呢都认为这个习近平不与拜登会谈，甚至不去 APEC 峰会，这个可能性呢正在增加。那么我们来看看网友们、观众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一位叫大包王朝习 Dynasty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就等着11月访美呢，获得美国背书政权合法性，习近平200%要参加 APEC 会议，不然也不会背地里妥协同意布林肯访美，迅速结束间谍气球危机，不能万国来朝就要大国外交，不然三连任图什么呢？另外一位三少爷说，美国媒体的智商真低，习近平不可能真会为一个奴才而放弃和拜登见面的机会。 New World 2020说，美国拒绝邀请香港特首李家超赴美出席 APEC 峰会，中方就因此拒绝习近平与拜登会晤以报复美国，这是个好主意，怎么我就没有想到呢？这显然是同情中国方面的。另外谢斌他说，我就搞不明白拜登为什么一定要和习近平会谈，能谈出个什么名堂吗？能让美国得利吗？能让习近平的脑瓜子清醒一点吗？如果都不能，那还谈个屁呀！我们这位谢斌很有意思啊。好，那么我现在呢，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就请两位嘉宾简要我们再来讨论，简要回应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两位嘉宾都认为不去，甚至不是，就是说不跟拜登见面，甚至不去的可能性都有。那么我们大部分网友好像不太同意这种看法。胡先生，您怎么看？
确实，那些网友提的意见其实也很对。那我们刚才我和王浩先生的分析呢，我觉得也有道理。所以这正是你刚才谈到的。这个进退两难，
退两难。
那现在习近平就是他去拜习会也有麻烦，不去拜习会也有麻烦，所以这个对他的确实比较狼狈，比较难堪。那么现在既然离下次拜习会还有点时间，到头来会不会去拜习会，恐怕还要看今后这一段时间双方会有些什么动作啊。如果习近平最后还是决定要去拜习会，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利用这段时间做出至少是某种姿态，表示对你美国不让李家超去美国开会是有反应的啊。那么这样子呢，他下面见他显得有理由，否则的话那恐怕他下面去拜习会确实有很大的困难。
好，那汪博士。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到十一月份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啊，一方面是中国国内政治，这个对于习近平最近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所谓进一步退一步的这种不确定的态度是怎么样一个能够我觉得两边都有一些不确定的不太摸透对方的底的这样一种状况啊。那第二一个情况是俄乌战争这方面，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比较确定的是普丁可能十月份又要去中国访问，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不会因为中国进一步发展跟俄罗斯的关系进一步升级对于中国的制裁，也使得中美关系的缓和变得更加困难。所以这里面从现在到十一月份实际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好的，那么汪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好吗？我跟进问题，刚才您认为呢习近平可能都不会去美国，但是我们有许多分析人士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习近平去旧金山开会，因为不去损失的确太大，但是呢取消，就是说不与拜登见面，取消拜习峰会，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当然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的，不过拜登是东道主，这一次APEC 会议跟前几届的 APEC 会议不同的是，拜登这一次是东道主。
嗯，
你如果跑去美国开会，
啊，对，
跟东道主不面谈，说老实话，你整个中国的过去这一年的外交，重点就是要怎么样跟美国恢复某种关系，这个控制风险，这个恢复某种程度的沟通的渠道。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去了美国，但是你不见拜登，我觉得还不如不去。
是的，就是我刚才就想说这句话，如果是这样的话，真是不如不去啊，去美国不见东道主，这太不正常。好，我们现在呢，时间马上到了啊，我们呢这样，我们以我们聊天室里观众朋友们的几个网评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我们转入下半场。首先是自由人，我们这位观众他说，香港的司法被人大插手，那自然就没有司法独立了，司法不独立，香港自然也就不是独立经济体了。 Demon 说，美国拒绝李家超赴美是依法规定，香港当局另派代表出席即可，否则又只是中共想要在政治上想要图谋筹码而已。先生视之，他说，李家超通缉限制八位民主人士的自由，如今李家超参会的自由也被制裁了。好，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汪浩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